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主内平安哈。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约珥书的第一章啊，在旧约先知约珥书啊第一章。好，我们来看哈约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呢。圣经强调约珥书是神的话语啊，是上帝的话语啊，就是说耶和华的话呢临到啊皮图儿子约珥。好，来看一下这两个人哈。这个皮图尔啊是什么意思？皮图尔就是神劝说啊，或者神教导的意思。约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啊。所以说你从这里呢你能够看到这父子二人他的信仰啊，当他们被记载在圣经当中的时候呢，他们的名字呢其实就代表了他们在那时候的信仰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先知的这个家庭呢，他是一个听教训的家庭，听神话语的家庭，而且呢是唯独以耶和华为神，就像今天的我们唯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说圣经在这里提到约珥，提到他的父亲，实际上是在强调他和他父亲的信仰是一样的，而且呢他父亲在这个信仰上对他有正面的影响啊。这个人呢他从出来传道之前呢他是受过圣经装备的，他肯定是读过圣经的啊，属于圣经的。他们来看这个二到四节。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啊，什么事呢？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啊，这是二到四节。好，我们来看哈，第二节啊，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要听这个啊，这里有一个指示的，说这些，听这些话啊，听这些话哈。首先呢第二节在这里呢，神借着先知告诉我们这个二到四节所要指示的第一个对象啊，在这个和本说是老年人啊，老年人哈，但是呢你看这个原文的话，它应该指的是长老啊，或者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指在以色列当中呢年龄比较大的人，也就是说在信仰上是老，今天来说是老基督徒。另外一种呢就是说重点所指的就在以色列当中做长老的啊，在今天来说治理教会的啊，管理教会的。首先呢给这些人，然后说呢要侧耳而听啊，说住在这片土地上，所有住在这片土地上都要侧耳而听啊。往上一点，然后说那个这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在你们的列祖曾经有这样的事情临到吗？这是一个发问啊，让以色列人呢，让今天我们去思考啊，这样的事情在你们的日子和你们父亲的日子，就是你们列祖的日子，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后边就会讲那个事情，就是关于啊虫子吃光他们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从开头呢我们要知道，这里呢在开头这个第二节的时候啊，神通过先知呢指示以色列，指示以色列人，而且重点指示以色列当中那些做长老的啊，做监督的，而且呢强调这以色列这个地方。这就是说在旧约的以色列呢其实对应的是今天的基督的教会啊。而且神重点问到以色列当中那些长老啊，这些可以说是对旧约圣经很了解，知道以色列历史的人。神说你们要想一想，在你们列祖的日子有没有发生这样的灾难啊，就是后边说的啊，什么这个茧虫吃完，蝗虫吃完啊，什么就这样的事情啊，来对比一下你们今天所经历的这样的事情，还有你们列祖的那些历史，看看有没有这些事情啊。 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在那个时代对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更重要的是这些话语先知的书信今天是跟我们教会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神在古时呢，神借着先知只是以色列人的长老和以色列人留意他们所经历的这些祸患，以及呢再对比一下从出埃及记啊，然后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看这些列祖经历了什么。啊，当然这也主要指的是负面的事，是一些灾难性的事啊。所以说到今天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些看作是仅仅对旧约的以色列人说，我们要把它看作是对我们今天教会的话，要不然的话就没法应用到我们身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也要想一想这句话，就是我们要回头看一看旧约圣经，看以色列所遭的那些灾，再看看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教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历了怎样的灾难啊，你来对比一下，来联系一下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我们教会呢在今天讲这个约珥书的时候，我们不会把精力去研究什么什么概论呀、啊、什么本书的历史背景啊，什么先知的出生年到底他是哪一年，这里边的这些敌人到底指的是谁，这个不是我们重点研究的啊。因为呢圣经也没说清楚啊，这些什么历史背景啊，这些什么精准的历史资料你并不能保证啊完全正确的去获得。但是有一点呢，我们读这个先知书信读旧约的时候你要记住，就是神赐给以色列的信息和今天赐给教会的信息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是这两说怎么应用在今天我们教会在这个时代啊，怎么应用到我们教会身上。然后呢我们通过旧约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再看今天发生在基督教里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其中学到很多教训，我们可以看清这个时代的很多事情啊，因为日光之下无新事。所以说我们在讲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教会在讲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不是去研究学问，也不是去搞一些深奥的东西，我们重点是要在其中找到，第一是跟基督的信息，另外一个就是跟我们教会在这个时代息息相关的信息，因为其中一定包含这些啊。在另外一个层面呢，在这第二节开头的时候呢，首先对老年人说话啊，就是说对长老说话，也就是说这卷书信其实在今天首先要去看的呢，就是今天的教会里做牧师的、做长老的、管理教会的，或者说传道人啊，因为这些事情跟这些人是有关系的啊。好，我们往下看，好，我们来看。所以说呢，约珥书在前面这部分呢，实际上是神在责备以色列人啊，尤其是责备以色列当中这些做长老的、这些做管理者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我待会儿会讲基督教在今天的一些现状，在今天首先应该反省的是牧师、是传道人啊，反省你在教会当中啊，你到底给会众讲了些什么，你怎么教的这些会众啊。所以说今天基督教遭遇的很多事情，很多时候呢是跟做牧师的不尽责任、不愿说或者不敢说是有关系的。然后你不说的话呢，这个教会最终一定会遭遇那个时代的这样的灾难啊。所以说这里呢，这卷书首先是给牧师和这些做长老、做牧师的人说的，当然也包括所有的基督徒啊。然后呢，先知说关于这些事，那就是在那个时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说你们要述说给你们的儿子，然后再由你们的儿子再述说给他们的儿子，再由他们的儿子再述说给他们以后的世代。原来没有说什么儿子孙子，那没有这个，就是说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然后最后是往他们以后的世代。你看到没有哈，神的话语和信仰在教会当中啊，他是世代相传的，这句话每个世代都要传下来。那我们呢，就是这里所说的今天的这个世代。所以说约珥书的这个启示到今天呢，传到了 教会这里，所以说我们要看神，神要让我们看到些什么。所以说我们注意哈，接下来先知让我们让以色列人让长老让今天教会把什么事情世代相传呢？啊，是不是传一些非常正能量的事情啊？我们都知道圣经当中有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但在历史上有没有收录到圣经当中的历史书叫犹大列王记或者说以色列诸王记？我们以前讲到过，都是在谈这个列王的这个丰功伟绩的啊，这跟圣经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想个一个问题，这个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在今天到底要传给我们些什么？里边是属灵伟人传记吗？是以色列诸王记吗？是犹大列王记吗？都不是。是不是在讲以色列光荣的历史，在世界上大大得胜的历史？如果你诚实面对圣经的话，不是的啊。究竟什么事情要世代相传直到最末了的世代呢？啊，要传这样的事情。那茧就是说那个茧虫，原文叫也叫茧蝗，茧虫吃剩下的，原文是成对的蝗虫来吃啊。那成对的蝗虫吃剩下的叫后边就说那个蛹蝗啊，蛹蝗来吃啊。说呢蛹蝗吃剩下的最后是蚂蚱来吃。你注意这三种虫子啊。第一啊，看一下这里。看到这个茧虫、蝗虫还有蚊子、蚂蚱啊，我来看一下。这和本说的这个茧虫啊，这几个虫非常有意思。这个茧虫原文就是吞噬、吞吃的意思啊。蝗虫呢，它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数量非常庞大，然后多的不可胜数啊。蚊子啊，蚊子这个词非常，蚊子这个词就是舔光了的意思，就是来了一顿乱舔，然后东西都舔光了啊。蚂蚱，蚂蚱这个词呢，在它字根里边指的是消耗，把你给消耗殆尽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几个词你无论看它的名字，你就看它的字根，它都是指来消耗、来吞噬、来舔尽以色列人这些产业的害虫啊。上帝把这几种虫子列出来，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说你们的产业要被吃光，啊，你们引以为豪的，你们看美好的东西，通通都要给你吃光，这个吃完那个吃，那个吃完那个吃，直到彻底吃光。而且呢，这里也跟在旧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降灾与惩罚埃及人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啊，成堆的蝗虫吃光你的庄稼。所以说，你要知道这里在讲什么。实际上神借着先知告诉以色列的长老，你要想一想在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把你们这些东西都吃光了啊。也就是说这是惩罚你的。你去看这个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节到四十二节啊，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以下咒诅都追随你，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后边说啊，庄稼被吃掉，然后土产被蝗虫所吃。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先知列举的这种灾难，实际上就是上帝在那个时代对背叛真理的以色列人的惩罚啊。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我们知道在列王记里边，这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他怎样惹神的愤怒啊，金牛犊还有巴利啊，还有拜各样的偶像，包括在圣殿当中去混乱神的信仰。所以这些东西呢，最终招致了咒诅。我们不能准确的查考这个先知约珥书，这个约珥到底是哪个时代啊，他是在亚述入侵的时代啊，还是在这个巴比伦入侵的时代，这个你没法去准确查考。但总之提到了什么茧虫啊、蝗虫啊、蚊子、蚂蚱，把你的东西都吃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书信呢非常奇妙的跟我们今天是有关系。 我们今天看看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教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状态，你再结合摩西律法，你再看看列祖，你就应该知道个问题，其实今天我们也面对这样的事情，你说的没有啊？今天如果你诚实的去看一些新闻，你会发现这个时代关于基督教的这个负面新闻是越来越多啊，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这些敌基督的势力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他们在不断的吞噬基督教的地盘啊。你发现现今这个时代哈，尤其你最近看看这个大洋彼岸的新闻，你发现现在很多基督徒引以为傲的，引以为好，为自豪的什么民主制度啊，什么基督教国家，现在就像啊，这个先知约珥书所说的，被这些什么蝗虫、男子、蚂蚱、茧虫啊，是吃的就快吃光了，快给你搅成粪坑了啊！然而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今天让我们基督徒非常痛恨、非常厌烦的这些恶人啊，就是这些左派的恶人，这些蝗虫大军、这些害虫怎么来的？我们看一下约珥书的2:25，神说什么？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什么蝗虫、男子、蚂蚱、茧虫。这些敌基督的这些敌人，是因为他自己聪明，或是因为他自己了不起，然后他就占据了权力，他就自己兴起来的？不是的，弟兄姊妹，上帝圣经说的很清楚，神打发进来的。啊，那神不是祝福这基督教吗？那你在圣经当中，你在真理坚持原则，他肯定祝福你，但是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那么这些东西就是为你预备。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日光之下无新事哈，你看一看先知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不断的被外邦人欺负啊，从所罗门之后周围哪个国家都欺负啊，后来有亚述人、亚兰人、亚述人，再往后是巴比伦。其实你看整个旧约圣经的话，以色列人他没过两天好日子，他受苦的日子，他被人吃的就是金光不剩的日子，远远大于他在神面前蒙恩平静的那几年。所以说今天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神让先知教导以色列的长老，你传给你子子孙孙的这些教训是什么？不是从圣经当中找正能量，不是从圣经当中找，哎呀，耶和华祝福你啊，这祝福那祝福，祝我生意，找这些东西，而是在圣经当中找，你背逆了上帝的真理，上帝会怎么对你？所以说，神借着先知说，你去想想你们今天的日子，你再想想你们列祖的日子，你再看看现在蜂拥而来的、冲着基督教来的这些什么蝗虫啊、男子、茧虫啊、蚂蚱。你看这些东西啊，你就知道其实旧约圣经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是以色列人受惩罚的历史。你去看一看近代的教会史，你真实诚实你会发现是教会不断的衰败，不断的在神面前蒙受咒诅，因为背叛了真理，没有坚持原则，然后让外邦人到处欺负的这样的历史。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哈，你去看一下以西结书12:15-16啊，当上帝呢把以色列人决定要把他们分散的列国的时候，让他们被掳走的时候，神怎么说的？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说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其实神做的一件事情非常奇妙，很多时候你想给外邦人传福音很难，你说哎，我们经历了什么神迹，神祝福我什么好处，外邦人他不确信啊，他更信自己。但是有的时候呢，神会惩罚那些以色列人啊，惩罚今天惩罚那些打着他名聚会那基督徒，让人明显看到这家是遭灾了啊，这些教会的人是遭灾了。 通过这样负面的神迹，通过这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神迹，让外邦人知道神是耶和华。所以说你看到啊，你看耶利米书，当这个最后南国犹大被掳于巴比伦的时候，那个巴比伦那个将军他怎么给耶利米说的，他最后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借着你神说的话是真的，因为你们悖逆了他，所以他们就把你们交给外邦人啊，将你们掳到万国万邦。很多时候这是神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呢更让人去知道敬畏上帝。在今天你去传一位祝福你的上帝，祝福你的耶稣啊，他看顾你家庭财产婚姻的这位上帝，很多时候人是提不起兴趣来的。但是你去看到历史上神让他的子民在全世界人面前遭受羞辱遭灾的时候，很多时候外邦人会想为什么，这真的是一位真神啊，也只有基督教所信的这位神是会这么对自己子民的神，这位神是如此的有原则，如此的奇妙，所以说我们需要敬畏他啊。我们来看一章五节到七节，酒醉的人啊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啊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口中断绝了。有一对蝗虫啊，原文是民，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的无花果的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看一到五节，与之对应的是申命记二十八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这里明显是摩西律法当中对背叛真理之人的咒诅啊！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一带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们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惜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土地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是不是完全一样啊？先知实际上再让以色列人去看看摩西律法，知道为什么会遭这些灾。但是今天你切不要把这样的事情去只放在那旧约的以色列人身上，你当个旁外人。弟兄姊妹，摩西律法当中的这些对以色列人的咒诅同样会在今天降临在那些不守真理的教会的牧师和基督徒身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约珥记，读到这些什么蝗虫啊、茧虫啊、蚂蚱，哎，把以色列吃个精光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这以色列人究竟做了什么，让上帝如此愤怒？啊，究竟做了什么？啊，这个呢，你就需要回去看《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啊。我们讲过，可以到我们教会这个那个平台上啊，那个正道那个频道里面去看啊。去看一下之前讲的《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你会发现啊，在《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当中，在旧约以色列国啊，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那个时代，以色列的最主要的罪孽是什么？体现在北国的呢？体现在整个南北国的就是拜偶像，然后尤其严重的是北国拜什么金牛犊，南国呢也不好。经常混乱圣殿里这崇拜的秩序，这个对应呢是在新约耶稣在圣殿赶出贩卖牛羊鸽子的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些人遭这么重的灾，有这么多虫子给他们全部吃的精光，你再看看今天基督教啊，所谓的基督徒啊，尤其最近你别看远，你看大洋彼岸的啊，最近发生的政治事件、选举事件，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原本很多人都很有信心啊，这个信心不是对神的信心，原本很多人对那场政治事件的胜利都非常有信心，说上帝肯定同在，肯定能赢。结果如果你诚实的话，你今天去看看这些事件，基督徒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尤其在政治权力的这种事情上，并不是你想象的啊，上帝一定同在啊，越来越大啊， 自己人都上位了，不是的。你会发现这场战争越打越难打啊，打到最后原本都拍着胸脯说这次稳赢的东西，最后现在你会发现僵住了，而且这个前方的局势不明朗，越来越多的迹象呢看着明显是往坏处去走。为什么？你要思考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今天的基督教走向衰败啊，被外邦人啊像蝗虫像茧虫一样来回啃食，啃的都快光剩下渣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因为教会当中有列王记上下那时候一样的罪恶。今天的基督教啊，绝大部分的基督教都是讲多元包容的，都是讲爱的啊，说哎呀不能批评啊，天父爸爸就是爱呀。在今天的这个教会，尤其是华人教会里边，充斥着人情生意啊，贩卖牛羊鸽子的啊，在教会做生意的，拉人干直销，把人拉来做下线的，然后有弟兄去批评这些，最后成了众人的仇敌啊，还给他扣了个名字叫什么权力欲望非常强烈的教皮啊。所以说我在传道之前呢，在三次教会和那个家庭教会在聚会点都待过一段时间，后来在改革宗也待过，然后在路德宗在新一会也待过。我就发现个问题，你在基督教尤其是华人教会这个圈子里边，这教会里边就是生意啊，就是生意，干各种生意的啊，搞各种行业的，婚姻介绍的，家庭的，生意的啊，然后拉人进来做下线的，贩卖牛羊鸽子。而且你要敢说两句哈，这人能把你弄死啊，你最后就成了孤家寡人。如果在今天有一间教会，尤其是华人教会，你完全杜绝这种事情，那么基本上你教会的人就走得差不多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看今天的基督教为什么在世界上节节败退，是因为今天基督教尤其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华人的教会里面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充满了人情，充满了利益，充满了这些贩卖牛羊鸽子的畜类，还有一些耶喜别在那挑拨控告弟兄，然后整个舆论导向呢，最后都是去攻击那些敢说真话的牧师啊，那些敢说真话的弟兄，最后的结果就是让这些说真话的人全都闭嘴。我就想问一下，你都这种德性了，神凭什么让你在世界上拥有政治权利？就像一个弟兄所说的，你连这几十口子人你都管不好，你都不敢说，神凭什么把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去交给你？你有什么脸，有什么资格跟神要这些东西？你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吗？所以说在今天你看看，茧虫吃完蝗虫吃，蝗虫吃完男子吃，男子吃完蚂蚱吃，就是今天教会所遭遇的。为什么？因为在基督教里边有罪恶，因为在教会当中就不公义。不是说鼓励那些真正的牧者，鼓励那些愿意说真话的弟兄让他起来去传道，而去打压这些人，相反的给耶洗别站台，给那些贩卖牛羊鸽子的畜生去站台。所以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你看那时候以色列人他那些财产，他那些田产怎么被这些外邦人吃光，在今天的基督教也照样被那些左派给吃光。我说这些都是实话，因为我传道之前我在基督教里边待了很久，我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但是我走过不同的宗派，我发现大体都是如此。无论一个宗派开始他怎么复兴怎么属灵，到最后都是沦落成为一个人情，一个生意场，因为到最后大家都政治正确，不敢去谈这些事情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回去看看以色列的历史，看看我们列祖的历史啊，你不要把它当成单独以色列的历史，你要把它把我们嫁接进去啊， 当成我们的教会史，你再看看今天的基督教里边发生了什么，你就知道今天基督教在世界上这种节节败退所遭遇的这种惨痛不是突然的。因为在你的教会当中，你包容罪恶，你打击那些真信的，所以神就把你交给外邦人去羞辱啊，若不悔改直到你彻底灭绝。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哈，真的希望大家看清，今天这个时代基督教不是节节胜利的一个时代，而是节节败退的一个时代。快把自己的老底输光了，快被这些什么蝗虫男子都给把你的家底都给你啃光了。为什么？你要想想自己在教会当中干了什么啊。然后接下来说啊，我看一下。这个第五节。好，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开始呢，就是神用命令的口气说要醒过来。谁醒过来？你们这些醉汉，喝醉了的人哈，说你们要哭泣，要嚎啕大哭，要大大的哭泣。你们这所有喝酒的要为啊你们所喜欢那些甜酒那些美酒去大大的哭泣，因为他们很快就要从你们嘴中灭绝，你们再也喝不到了。啊，我们来看啊，神借着先知呢告诉他的百姓，也告诉今天的我们，别再做梦了，醒过来吧。别再到处给人吹捧你的什么什么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啊，那些什么选举之类的。因为我们在今天，我们诚实看看旧约圣经，再诚实看看今天基督教的情况。现在的这个局势不是我们该喝酒庆祝的时候，现在这个局势是我们应该哭泣的时候。因为好日子就要到头了。啊，上帝告诉我们，你们所自以为是，你们拍着你们觉得胸有成竹的那些东西，就像美酒一样，有一天你们喝不到了。所以说要从这种虚假的美梦当中醒过来。上帝命令以色列人所做的，命令今天教会所做的，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做梦，而是要为自己的罪孽，为自己这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以及最主要的是在教会当中所犯的那些罪，在神面前去哀哭认罪。这是整个约珥记第一章当中，你看他强调最多的事情，哀哭哀哭啊。后边说因为有一民啊，原文是民哈，有一种民，他上到我的这个地方啊，就是以色列啊，强大而且数量多的不可胜数。说他们那个牙像什么？像狮子的牙。说他们那个门牙像母狮的门牙。啊，圣经告诉我们，教会的仇敌啊，就是今天这些左派，看着都很恶心，看着也没什么能力，都些人渣，但是数量多啊，数量非常多啊。有一个特点，就知道吃，就是来吃你的，就是来毁你的啊。就是要把这些你们认为美好的，你们积攒了几个世代，你们引以为自豪的这些东西通通给你们毁掉。人也是来搞破坏的啊。说他们呀，他使我的葡萄树荒废，使我的无花果树折断，剥去的啊，剥去这个皮儿，然后剥去之后又丢了，使里边的枝子露出来，露成那白白的枝子来。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人家没有别的理想，人家没有什么情怀，人家就是给你搞破坏的。啊，所以说你看到今天这个左派使个劲儿祸害啊，这基督教国家使个劲儿祸害。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些仇敌他是冲着基督的教会来的，今天来说冲着基督徒来的，他们的敌人就是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那些称为主名下的教会。啊，好，我们来看。所以说呢，这里就像约珥书第一章所说的，这些让我们非常恶心的恶人啊，或者说今天的左派，他们非常恶心，他们数量众多，他们是为了毁坏，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神兴起来的，这个你一定要承认。我们之前讲约伯记知道，如果一件事情在神那里没有通过，无论是好事和坏事啊，地上就不会发生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应当看清楚，这些东西已经来了， 这些什么蝗虫啊啊茧虫啊蚊子蚂蚱已经来了，他们要把我们啃光，要把我们所羡慕啊所认为很好的东西都给我们去啃食殆尽啊。所以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你今天读约珥书的时候，你不要把重点放在研究啊到底它背景是什么，你直接把它应用到今天的教会当中就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第八节，我的民呢，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上一首我的民在今天指神的教会，说你要哀嚎啊，你要痛哭啊，啊，你哭到什么程度呢？就像一个小女孩啊，都订婚了，然后未婚夫死了，你要像那样的痛哭，你的心情要那样的疼痛，你的心情要痛到这种地步。今天有人有这样的悲痛吗？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悲痛。今天很多人他不愿真实面对基督教在这个时代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现状，他也不愿承认自己赢不了啊，非得把自己打肿脸充胖子，觉得啊神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赢定了啊。你看今天时代这基督徒像不像在撒母耳记上啊，那跟着以利的两个儿子打仗的，把约柜扛得上战场，觉得我捆上耶稣，我强行吻上耶稣，耶稣一定能为我征战，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很多人今天还没有醒过来，很多人觉得自己能赢，他却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教会干了什么，自己对那些真正的牧师，对那些讲真理的那些弟兄干过什么坏事，他从来不想这些，他就觉得我能赢，我就挂个耶稣的名，我就挂个基督教的名，我这场运动就能赢，可能吗？然后第九节，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我们来看哈，你要注意这里这句话，九节强调，第一，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里原文说被剪除，然后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这节跟这个十三节是呼应的，你看十三节哈，祭司啊，你们当束腰，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啊，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呢，你们要披上麻布过夜，因为什么？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殿中断绝了。这里强调什么？素祭和奠祭已经从神殿中断绝了。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要为什么事情哀哭。我们不是为我们那个啊存的钱收益降低了啊，我们那个今这个生意挣的钱降低了啊，我们这个享受的福利吃的东西降低了啊，我们旅游的这个质量降低了啊，我们这个哎教育的质量降低了，就你在世界上这些享受降低了。你应该为殿在神的殿中，在神的教会当中失去了这样的侍奉而哀痛啊。而且上帝说做祭司的应该先哀痛，做牧师的应该先痛心啊，为什么呢？今天基督教会衰败的根源在哪里呢？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在前面讲过，今天教会衰败的根源在哪里？素祭和奠祭到底是什么？素祭和奠祭是在节期的时候宰杀羔羊，然后献赎罪祭用的。就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从新约你去看的话，它指的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我们做成的救恩。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什么样的信息从教会当中几乎断绝了，从基督教里几乎断绝了，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救恩，宣讲因信称义这样的信息，在今天教会里边你几乎找不到了，不会放在最重要的部分去讲。啊，活出来，行出来，搞慈善，啊，最后讲完祷告啊，荣耀归于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就在后边挂一个标签。今天有多少牧师，有多少教会，他的讲道，他的侍奉，是把基督放在中心的，是把因信称义、赦罪的真理放在中心的。今天很多的教会，基督徒来到底是干什么？并不是来寻求耶稣赦罪的救恩。也要说弟兄姊妹，本质上来说，旧约当中 祭司在圣殿的侍奉跟今天牧师在教会的侍奉是一样的。讲解圣经，讲其中关于基督的真理，就像那时候献祭一样，然后为人赎罪，把人领到主面前，让人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今天这样纯正的福音已经远离了这个时代的基督教。你看看现在 YouTube 那些视频，你看看今天基督教里边那些牧师到底在讲什么。他讲到的信息当中，耶稣是中心吗？耶稣绝对不是中心。他讲因信称义赦罪的真理吗？他更多去讲 行为称义啊，他打着行义的旗号讲行为称义。也就是说，今天的基督教在这个时代，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就像这里所说的，素祭和奠祭的这些侍奉已经从圣殿当中断绝了，啊，这是今天教会衰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所以说，当教会、当牧师失去了讲道的这个核心的时候，失去了基督这个中心的时候，他讲的道理就开始偏了。与之相对应的是会众，那就偏得更厉害。所以说今天呢，哎，你在这边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他热衷于感动中国啊，你看今天有这样啊感动中国的信息，然后在大洋彼岸有感动美国啊，然后呢再往南边看呢有感动香港啊这样的信息。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尤其是去年那个香港运动，有很多基督徒参加，但是你要诚实承认一个结果，最终这场运动是完全失败的啊！你去看看啊，合理非啊，非暴力抗议，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结果是自己被自己感动了啊，自己被自己的情怀感动了。你跟没有底线的仇敌，你讲什么讲什么情怀啊？你不就让他觉得你比他更善良，你比他更公义啊，你比他更像人吗？他能跟你玩这，他不跟你玩这套了。所以说，你看今天基督教包括基督徒，他在走一条错误的道路。一方面呢，在教会当中不去专注耶稣基督的真理，不按照原则处理教会当中的罪恶。不肯赶出那些贩卖牛羊鸽子的耶洗别，但是在外邦人面前却大秀情怀啊，大秀自己的爱心啊，给外邦人玩什么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抗议，给外邦人玩什么什么选举啊这些东西，那你能玩过他们吗？你玩不过他们的。所以说弟兄们，再往上翻一点，今天你看看很多基督徒在世界上做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是明白真理，你会发现那就是贩卖情怀嘛，说句难听的，自己感动自己啊，与之做出的牺牲没有任何的价值啊。所以说很多人呢，在这个时代呢，他不愿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当教会在真理上衰败的时候，在原则上妥协的时候，那么你在世界上就不会居首位啊。在历史上宗教改革，当教会讲到的信息，基督徒传福音的信息回归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的时候，神会使教会在世界上立于，在万国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像你去看看以色列的历史，当以色列人专注于素祭、奠祭、献祭、认罪的时候，没有外邦人能打败他们。但是当教会的信仰偏离，教会当中有偶像、有耶洗别、有贩卖牛羊鸽子的这些人的时候，教会就会变成粪坑。那么神就会把教会把我们丢在世界上，任由外邦人羞辱，他不管我们。在今天仍是这样。所以说你去看利未记26:7-8，啊，当上帝说，当你们坚持真理的时候，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刀下，你们5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刀下。 然后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四到十七节啊，当你悖逆的时候啊，上帝说你若不听从我，不遵守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惊慌，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在启示录的时候，耶稣说那些坚守真理的人，遵守得胜又遵守命令到底的，神会赐给他权柄制服万国，用他将用铁杖打碎万国，将他们像窑匠，如同窑匠把瓦器摔得粉碎，就像耶稣说他从他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在启示录三章七节到十三节，耶稣许诺遵守神的道，坚持原则的教诲，神会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这都是圣经清清楚楚的应许，神在历史上也是这么做的。所以说昨天跟一个弟兄聊天，他最近也在思索这个问题，为什么基督教，为什么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赢得这么难啊，都觉得稳把稳的事情都觉得能赢了，最后却出现了今天这个状况。原因很简单，还是那句话，你连几十个人的教会都管不好，你都不能在教会当中赶出这些罪恶啊，赶出这些贩卖牛羊鸽子的耶洗别，那么神凭什么把更大的权力交给你？那是不可能的。我来看一下十节，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涸，油也缺乏啊。这里呢是说田地啊被毁坏了啊，而且说是个地行人一样，地在哀哭，因为五谷呢被毁坏了，新酒也枯干了，然后说新油呢也衰残了，这里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教会的真实状况啊。你看看今天基督教的状况，绝对不是说福音复兴蒙上帝祝福的状况。今天这个时代，你看基督徒在世界上到处被人欺负，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有政治权利的还是没有政治权利，都过得很惨。为什么？你诚实点承认，这就是今天教会在普世的一个状况啊。往下一点。但是你看申命记十一章啊，十一章这个整个一章啊，神说啊，又是流奶与蜜之地啊，又是耶和华眼从年中，从岁数到年中看顾你，让你吃得饱喝得足，那应许到哪里去了？所以说圣经当中啊，尤其是旧约当中，上帝对子民的祝福那是有原则的，弟兄姊妹啊，包括新约圣经说上帝是爱，天父是爱，那是有原则的，这句话是不是随便说的？你在他的真理里边，你遵行他的道，你在教会当中坚持原则，他一定会爱你。你在教会当中，你恶待那些传真道的牧师和弟兄啊，你为那些作恶的去站台啊，你不敢说那些贩卖牛羊鸽子的，那神不会祝福你。这些祝福也好，这些讲上帝的爱，他都是有原则的，有前提在里面。我们看十一节。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呢，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啊。十一节这样说，上帝命令，上帝说你要感到羞耻啊，农夫们，你要嚎啕大哭啊，修理葡萄园的啊。这个农夫和葡萄园指的是谁啊？这个田地哈，庄稼地，这肯定指的是教会，葡萄园也指的是教会啊，神的家。然后这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那明显就是对应前面说的侍奉耶和华的祭司啊，侍奉耶和华祭司都应该悲哀。这是今天指向牧师，指向传道人的，也要说今天的牧师应该感到羞耻。你应该为自己的这种妥协，为自己在真理上失败，在神面前去痛悔啊。其实我也感谢主，自从我做传道人啊，做牧师以来，神经常让我在一些事情上感到明显的痛苦，就是当有原则被违背的时候，或者说当在真理上退让的时候，我的那种痛苦是没有办法言喻的。 所以说神也借着这些塑造了我，啊，让我知道一点，牧师在真理上退让和妥协才是他人生最大的耻辱。一个牧师应该坚持原则，不要在乎有没有人称赞你，不要在乎有没有人跟随你聚会，也不要在乎你教会人有多少，你要在乎你是不是在神面前是羞耻啊。后边说，因为这个小麦啊，因为这个大麦的缘故，田间的庄稼都灭亡了啊。我们来看哈，田地的葡萄园呢，指的是神的教会；农夫和修理葡萄园呢，指的是牧师和传道人；然后田地里边产的小麦、大麦还有庄稼，这个指的是信徒。在这里呢，神告诉我们，当牧师没有尽到看守职责的时候，就像亚当一样在伊甸园不作为的时候，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会众都走偏，基督徒灵魂灭亡。啊，所以说，我们要把旧约圣经，尤其是先知书里这些对旧约以色列的信息要完全应用在我们今天教会身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我见过很多人呢，有一些是一些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当我们用这样预表的方式讲解这些比喻或者明显指向什么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是灵异讲经，千万不要理会这些畜生啊。那时候在改革宗的加尔文主义的培训班，他说哎呀，这个解释圣经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深层意思，没有什么所谓的属灵的意思啊，只有完全字面的意思，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些畜生很有意思，当你讲到啊圣经哪里预表基督是，他说你灵异解经啊，你说啊这些庄稼这些牧者都指向传的人，指向教会，他说你灵异解经，嗯啊，就这些畜生，千万不要理会这些畜生，因为这些信息就必须今天应用到教会当中啊。十二节，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啊，我们看哈，葡萄树、无花果树啊，石榴树、棕树、苹果树啊，田野一切的树木都怎么样？都枯干，都衰残。后边说，众人原文是人的儿子们啊，所喜悦的那些东西都枯干。你看为美好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报废了，都枯干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啊，今天啊都指望教会大大复兴啊，指望这个教会啊能够复兴起来，能够在世界上得到人的尊重啊，指望教会在基督徒在政治上，在这个政治权力上能够啊通过选举，通过各样的方式能够大大得胜。最后你发现众人都喜悦的事情都枯干了，都没有得胜。所以说，你一定要看清楚，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就像约珥书先知约珥的那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教会荒凉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是教会在罪恶当中被上帝咒诅的时代。因为我在这个基督教里，尤其在我在基督教里哈，就在新教各种宗派里边待过很长时间，我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这些人作恶的言行怎么能够得到上帝的纵容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没有宗教改革的政治改革最后一定会导致彻底的失望和失败啊。十三节，祭司啊，你们当束腰，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啊，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我们来看哈，说祭司们啊，你们要束腰哀哭，伺候祭坛的祭司啊，你们要嚎啕大哭啊，说你们这些侍奉的在圣殿当中侍奉，要穿着麻衣来在殿中过夜。这里对应的是一章八节啊，说你们要哀嚎，要像什么处女腰束麻布为年轻的丈夫哀嚎。为什么哀嚎呢？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这里原文是被禁止了，啊，是被禁止、被断绝的意思。这里对应的是一章九节， 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被挨。好，我们来看这里呢，跟前面第九节是呼应的，而且更主要的是在重申第九节所讲的信息，啊，这里在强调什么呢？为什么今天教会应该悔改呢？因为神不给你恩赐了，啊，我们前面讲过这个素祭奠祭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背道的教会哈，一个背离真理的教会，一个不再坚持原则的教会。神在真理上，在恩赐上会逐渐的减少，以至于到最后完全不会给他。也就是说到那时候啊，那个教会的末世，他没有办法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再讲纯正的真理啊。因为圣经说的很奇妙啊，今天这些纯正的信息从基督教圈子里消失了，本质上来说是神给你拿走了，因为上帝觉得你不配啊，你不坚持真理，你不坚持原则，所以他不再赐给这样的恩赐。所以说今天应该为这样的事情去哀哭，而且是竖着腰披麻蒙灰在神面前哀哭。但是今天有多少人真的会为这样的事情难过呢？今天没有多少人会为这样的事情难过啊！今天的基督徒和教会里边很多人都自我感觉良好。十四节，你们要分敬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我们来看这个分敬禁食的日子，原文的意思是分别为圣啊，去禁食的日子。这里强调一个分别为圣啊，而且十四节提到呢，要宣告什么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的殿，守严肃会，向神哀求啊。我们来看这个严肃会哈，这个严肃会啊，往下看。这个严肃会什么意思啊？这个严肃会这个词在原文它的字根的意思是去限制一件事情，要明白哈，有限制。你会看看这个利未记二三章三十六节，民数记29章35节和申命记15章8节，严肃会的本质是什么？严肃会里边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严肃会的本质是那几天必须要献赎罪祭，献火祭给耶和华啊，还是跟耶稣有关，还是跟赦罪有关。然后严肃会里边强调一点，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你要明白哈。到了教会是来干什么的？听到认罪悔改领圣餐的，不是来忙世界上的事情啊。你去看一下在尼西米记的13章哈，当尼西米开始宗教改革的时候，他看到有人在犹大用在安息日榨酒，然后安息日做生意，在安息日卖东西，他就斥责犹大人，并且呢他在安息日关上城门，不让那些来做生意的人在安息日进入耶路撒冷。你要明白这里啊，也就是说严肃会的本质在今天你要非常清楚。你在世界上有6天的时间在世界上打拼，第七日来到神的教会当中是来听到认罪悔改的。所以说你不能把世界上的生意再带到教会当中，你不能把他人情道德带回来，那样的事情在神眼中是可憎的啊。我曾经跟一个也许别讨论过一个问题，在教会能不能做生意的问题。那么也许别的说话非常奇葩，他说怎么不能做生意啊，这钱不就得让弟兄姊妹赚吗？这不让弟兄姊妹赚，还让外人去赚吗？你听着畜生的话啊，能把一种神所厌恶的罪恶说得如此属灵，说得如此冠冕堂皇，也只有也许别能够干到啊。说呢，要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居民来到啊，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也要说这里的严肃会，神要求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悔改，去聚会的这个严肃会本质上就是认罪，聚会听到认罪。然后这个严肃会里边，它实际上它整个的气氛是什么？是一个非常哀伤，非常非常非常痛悔，然后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气氛。 所以说你看约珥书第一章，第一章神给以色列人讲的信息当中，实际上让以色列人所罪的罪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的罪恶在神面前去哀伤。神命令我们去哀哭，这是约珥书的信息。我也讲过，约珥书所讲的那个时代的信息，恰恰对应今天的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你去看旧约圣经的，你会发现在旧约圣经的以色列当中，摩西律法所规定的那些节期不是吃喝玩乐庆祝的节期，它跟今天的人去过圣诞节过元旦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的严肃会，那时候的盛会，都是在那里痛哭认罪。这就是今天的教会，你看他走偏的一些地方啊。圣经当中的这个节日啊，本质上是什么节日啊？是哀哭认罪的节日，是严肃会，而不是吃喝玩乐的日子啊。所以说呢，我不反对呢弟兄姊妹去过圣诞节，然后去过元旦，过一些节日。但是呢，其实从今年开始，我们教会的这个正道和查考圣经不是按着这种节日去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该干什么，这个节期是做什么的。尤其是教会在一年之首的时候啊，在今年这个年初开头的时候，我们讲到约珥书的时候，更是强调的这个严肃会，强调的在神面前的这种认罪悔改，为自己的罪恶悔改，为自己在真理上的失败悔改，为自己在真理上做出的妥协在上帝面前悔改。好，我上一点。所以说你看约珥书的一章五节啊，要清醒哀哭，要为甜酒哀嚎。一章八节，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然后十三节啊，还是哀嚎。十四节，哀嚎像守严肃会，向耶和华哀求。整个约珥书第一章充满的是悲伤的气息。在这个时代，基督徒要为自己的罪恶悔改，尤其是要为自己在教会当中做那些罪恶去悔改，不要再去做那些罪恶啊，免得神抛弃你。我们来看一下十五节到十八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灵也破坏，因为灵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好，我们来看这里啊，这是往上一点。你看这个十四节啊，十四节讲什么？要守严肃会，要禁食，然后所有的居民和长老呢，到耶和华的殿中向耶和华哀求认罪悔改。然后接下来十五节到二十节是严肃会里边认罪悔改祷告的内容。那注意了没有？好，我们回来看。我们来看严肃会当中啊，尤其是在聚会当中啊，往上，是怎那个时候怎样的向神祈求、向神祷告，也就是说宣告什么样的信仰啊？说哀哉啊，这日子啊，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你看从开头就是一种痛哭的呼喊啊，说他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这里强调什么呢？强调这些灾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你要明白，今天基督的教会，基督教在今天所面对的这些左派啊，对基督教会的羞辱，对基督徒的迫害，这些他们不断的像蝗虫一样吞吃啊，这些灾祸呢，是上帝许可的。为什么许可呢？因为你的罪恶，因为教会在真理和原则上的失败。说在我面前粮食不是被断绝，不是被减除吗？在我们神的殿中的喜乐和欢乐呢，也尽都消磨了啊，就这样一个意思。 这里对应的是一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啊，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和大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啊，众人的喜乐也尽都消灭。啊，说这个谷种啊，在这个泥土底下已经朽烂了。说这个粮仓呢也荒凉了，没有粮食了。这个谷仓呢也破了，也没有粮食了，因为五谷都枯干了。啊，这里讲到这个种子啊、粮食啊、谷仓、五谷的时候，你结合旧约圣经、结合新约圣经，耶稣讲的比喻啊，包括撒种的比喻，这里指的是什么呢？教会呢没有能结出果实啊，就是说培养出新一代的信徒，在福音事工上呢没有收成啊，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时代哈，教会完全失去原则啊，用各样的方式呢勾引人入教啊，甚至不惜妥协，但最终呢也来不了几个人。而且很多时候这个招来的不是得救的灵魂，招来的是耶洗别和搅屎棍啊。往上一点，往上往上，哎，这里。牲畜哀鸣，羊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好，我们来看，这里是个问句哈，说为什么牲畜叹息？这个牲畜群不是指光指羊，是或者羊群、牛群，羊群、牛群的混乱迷乱。后边说，因为他们没有草场。往上一点，羊群呢也遭受刑罚啊，这是原文的意思。往上，往上倒回去。你注意这里哈，说牲畜叹息啊，这个羊群迷乱啊，这个迷乱指的是迷糊或者走迷了路的意思，出现在出埃及记的十四章三节，法老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啊。你看往上去，你看这里哈，这里的牲畜啊，这里的羊畜群啊，牛群、羊群啊，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教会当中的会众。说这个时代的教会啊，这里边这些会众是充满叹息的，是没有喜乐的，然后他们在信仰是迷糊的，是迷乱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牧场，没有草场。也就是说，在今天你能够找到一间真正符合真理的教会，或者说在真理上不乱来的教会，坚守原则的教会是很难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牧师和教会，那么信徒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主里面的喜乐，啊，后边说呢，羊群也要受罚，这个词的意思是因罪恶而受罚。往这看一下，这个羊群也受了苦哈，和本说羊群受苦，但是原文的意思指的是因犯罪而受惩罚。所以说牧师呢和教会呢没有原则，没有真理，也没有神的恩赐，导致呢所有的会众呢都走迷了路，并且呢没有在神面前得到赦免，相反的呢是在神面前的罪恶不断加剧，最终呢导致神的咒诅啊。所以说你在今天哈，你尤其在网上，你看老多所谓的基督徒都是迷糊蛋啊，打了个基督徒的旗号，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啊，他以为基督教是情怀，他以为基督信仰是情怀啊，甚至向人秀情怀、秀勇敢。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前面这几节哈，我们看刚才看过的这几节，就是这个十五节啊到十八节。我刚才说过，十五节和十八节呢讲的是严肃会里边祷告的内容，或者说信仰宣告的内容，而这些话弟兄姊妹是从圣灵的感动之下来的。这些话不是人的自白，是上帝赐给先知啊，赐给在人心里面赐给人悔改，让人所说出来的话。这里面你会发现，这些悔改当中全部是关于认罪的信息，全部是承认，诚实的承认自己被神咒诅了，诚实的承认自己在这个时代确实像上帝所说的一样啊，被上帝那来的毁灭者，被那些蝗虫啊、茧虫啊、蚊子啊、蚂蚱都吃干净了。也就是说，这种元素会呢，实际上它是以认罪为主的，而且是承认自己的在神面前真实的状况。就像在今天这个时代， 教会应就基督教应该诚实的承认自己不是被上帝祝福了，而是因犯罪因失去原则被上帝咒诅了。你什么时候不承认这个事情了，什么时候你就没法从这种痛苦当中走出来。所以说呢，我们借着约珥书呢，我们不要光看古时，我们要真实的对照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这卷书恰恰是我们今天所预为我们今天的教会所预备的。你会发现在严肃会当中所有的信息都是哀伤，都是痛悔，都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恶，而不是说整天宣告我们赢了，我们赢定了啊，神一定和我们同在啊，这次一定能赢，一定能选上，没有这样的信息，全部是认罪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19节到20节，耶和华啊，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枯，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啊，我们来看。这里的这个耶和华我向你求告，原文的意思是哭泣或者大声呼喊的意思啊。这里呢是向神急切的呼喊，切身的感到自己的在神面前需要拯救啊，说火都临到了，火把我们这些产业都吞掉了啊，你看到没有哈，火吞噬了什么旷野的草场，田间的树木啊，你看到旷野的草场田间的树木呢，你就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其实这些还是在指教会。这些火吞噬了旷野的草场，吞噬了田间的树木，在今天这些什么茧虫啊蝗虫啊蚂蚱男这个什么男子在不断的吞噬教会的地盘，在不断的吞噬基督徒的产业。所以说呢，求神怜悯，求神拯救。后边说，后边哎，我往上点。20节说哈，说甚至田间的走兽呢，都向你去喘息啊，向神去叹息，说有火吞灭那旷野的草场。你看到这最后两节两次提到什么旷野的草场啊？旷野我们知道指教会，草场呢也是跟牧养羊群有关系的啊，跟喂养羊群，跟羊群的吃有关系。所以说，你看到最后这个19节20节哈，说这个火吞噬旷野的草场，吞噬田间的树林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他跟前面这个第四节啊第六节还有第七节第十一节的信息完全是一样的。这里的火吞噬田间的树木，这说火吞噬这个旷野的草场，吞噬田间的树木，其实就是跟前面讲的那些茧虫啊蝗虫啊男子啊蚂蚱在吞噬以色列的产业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啊。还有这个第六节讲的这个有一对蝗虫啊，有一对民呢强盛无数侵犯我的地，说那个牙齿非常厉害，然后把这些树木都毁坏了，都灭绝了。还有1章12节啊，这个各种树枯干，各种树衰残，然后众人的喜乐都消灭了。他其实前后讲的是一件事情啊。所以啊，弟兄姊妹，约珥书先知约珥讲的这些信息，在那个时代是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和南国犹大人他真实的状况，在今天也是这个时代基督教真实的状况。因为教会当中的牧师啊，教会当中的牧者和基督徒呢，不愿意执行上帝的真理，不愿意在关键问题上去坚守原则，不肯除掉那些偶像，不肯除掉那些贩卖牛羊鸽子那些人情的东西，所以呢，导致呢，教会被上帝交在仇敌手中。而在约珥书第一章开始，神首先呼唤以色列的长老悔改，呼唤以色列的这些祭司悔改，然后才是其他的子民。在今天来说，这个顺序就是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长老、传道人，然后是普通的会众，啊。所以说整个约珥书当中呢，他谈到以色列人当时所面对的那些惨痛的灾难，在今天呢，你又发现那些灾难也临到今天的基督教会。 所以说我们在看约珥书的时候，包括看旧约圣经任何一卷先知书和历史书的时候，你要知道神通过这些书信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并不是让我们去把这些书单单的当做历史书，当成一些学问去研究，那没有任何意义，而是从其中找到关于基督的信息，关于赦罪的信息，另外一个找到跟今天教会有关的信息，使我们可以从真理的失败和原则的妥协当中呢醒悟过来，醒悟过来，然后在上帝面前悔改，从而得到上帝的赦免，从而得到上帝的怜悯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怜悯我们，保守我们，祝福我们，引领我们走正直的道路，让我们一生一世行在主的正道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